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12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细微之处做足文章，反复之房泻竟是过敏所致，五花八门的骨折，空气净化器真的净化空气了吗？中中餐西谈忌口。细微之处做足文章。山东省济南医院糖尿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建华，泡脚招来的横祸。刘大爷查出糖尿病有十多年了，但因为没啥症状，也就没太当回事。平常既不控制饮食，也不吃降糖药，血糖情况很不理想。最近两年，他先感觉手脚麻木，双下肢怕冷，之后开始出现间歇性跛行，走不了多远就出现小腿肌肉酸痛，必须停下来歇会儿才能继续走。不久前的一天，刘大爷晚上用热水泡脚，由于他的感觉神经受损，对温度疼痛不敏感，以至于脚上烫出了水泡都浑然不觉。之后他用牙签挑破水泡，不料引起了局部感染，几天后感染就扩散到前脚掌，并引起溃烂，经检查确诊患有糖尿病足坏疽。糖尿病足是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致残致死率高，治疗难度大，耗时长，花费高。有资料显示，在截肢患者中，因糖尿病足而截肢的占四分之一以上。临床上，类似刘大爷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每年进入冬季后，因糖尿病足就医的患者明显增加，其中因取暖不当造成的不在少数，有些是因为热水泡脚烫伤，有些则是被电暖器或热水袋烫伤。为什么糖尿病足在冬季高发？首先是由于冬季气温低，寒冷刺激血管收缩，导致下肢缺血加重，容易引起足部皮肤干燥皲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脚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也可能发生感染，形成溃疡。其次，为了御寒，人们习惯用热水袋暖脚或热水泡脚，糖尿病患者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感觉神经病变，对温度及疼痛的感知迟钝，常在不知不觉中被烫伤。此外，足部畸形如拇外翻、外伤和感染等因素也是诱发糖尿病足的重要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糖尿病足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患者往往存在病史长、血糖控制差、平日忽视足部检查等情况。糖尿病足固然可怕，但可以有效预防，除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外，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足部保护，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每日检查足部。患者每晚睡前应仔细检查双脚，指缝也不能漏，查看是否有皮肤皲裂、红肿、擦伤、水泡、足癣、甲沟炎、胼胝、肌炎等。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二、用温水泡脚。坚持每晚用温水泡脚，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足部有伤口、感染的除外，水温以38至40摄氏度为宜，可用手试温度或用温度计测温。泡脚时间不要太长，10至15分钟为宜。泡脚后用柔软的毛巾擦干，特别是指缝。糖尿病患者因自主神经病变而导致皮肤出汗减少，再加上冬季天气干燥，容易出现皮肤皲裂，泡脚后可适当涂抹润肤霜。三、精心修剪指甲。修剪指甲方法不当，容易伤及甲周组织而引起感染。修剪指甲宜安排在泡脚后，此时指甲软化，可避免修剪时指甲劈裂。不要剪得太短，也不要削剪指甲两端，以免伤及甲沟。如果不慎伤及皮肤，应立即去医院处理。四、修除胼胝、肌炎。胼胝俗称老茧，是导致足部溃疡的重要隐患，应及时修除。可先用温水泡脚，然后用砂纸磨去角化层。如有肌炎，应请专科医生处理。五、选择合适鞋袜。选择透气性、吸水性、保暖性俱佳的棉袜。不要穿有破洞或带补丁的袜子，袜口不能太紧，以免影响足部血液循环。袜子和鞋垫要经常换洗，鞋子应宽松、透气、合脚，不穿高跟鞋或鞋头过尖、过紧的鞋，以免挤压脚趾。鞋帮、鞋垫要软，鞋底要厚。买鞋时间最好选择中午，因为此时脚的大小比较适中。新买的鞋宜先试穿半小时，检查足部皮肤有无挤压或摩擦，若无问题，再逐步延长穿着时间。六、取暖方法得当。注意足部保暖，穿厚棉袜、保暖的鞋。严禁用热水烫脚， 也不能直接用热水袋、暖宝宝等捂脚或在火炉边烤脚，以免被烫伤。七、防足部受伤。严禁赤脚走路，每次穿鞋前仔细检查鞋内有无沙粒等异物，防止足部划伤或磕伤。八、经常活动下肢。经常走动或按摩足部，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长期卧床的糖尿病患者应注意变换足部位置，以免足后跟长期受压，可加用柔软的足垫保护。九、禁止吸烟。吸烟的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足的风险比非吸烟者高1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应戒烟。专家提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即便是很轻微的皮损，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足部护理，不放过任何微小的病变。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去医院处理，不要乱用偏方、乱涂药物，以免病情失控。反复脂肪泻竟是过敏所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任红宇，20多岁的殷女士近半年来经常腹泻，大便呈油脂状，以为是饮食油腻所致，便不再食用明显含脂肪的食物，但腹泻并无改善，且体重逐渐下降10千克有余。近日，她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精神不振，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殷女士担心得了坏毛病，于是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这种腹泻不简单，我接诊后安排殷女士先进行大便常规、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年轻女性腹泻、消瘦、患消化道肿瘤的风险不高，反而是这两种内分泌系统疾病更多见。后来殷女士的检查报告提示，大便中存在大量脂肪颗粒，其他指标基本正常。慢性脂肪泻可见于肝、胆、胰、小肠等多个器官的疾病，还需要进一步排查。我又让他进行了腹部 B 超及血淀粉酶胰腺功能检测等，均提示正常。饮食与腹泻关系可疑。排除了多种常见病后，目标逐渐缩小至胃肠道特殊疾病。我仔细询问病史得知，因听说麦片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热量低，殷女士为控制体重，从半年前开始每日食用燕麦片，腹泻便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听说膳食纤维有通便作用，以为吃燕麦片后腹泻是正常的。她解释，听到燕麦这种食物，我马上想到一种可能，接着问，平时吃面时会有什么反应吗？殷女士仔细想了想后回答，如果面食吃的比较多，也会腹泻、腹痛。这种情况很像过敏反应。我又安排他进行食物不耐受项目检测，为肠镜检查，并要求肠镜检查时增加小肠部位。两项检查揭开真相。几天后，殷女士再次来到诊室，对检查结果很是困惑。原来，她对大麦类食物不耐受，为肠镜检查提示，为肠道并无炎症和肿瘤等病变，回肠末端的小肠可见黏膜褶皱变平，绒毛萎缩。病理检查提示，小肠绒毛结构减少，隐窝肥厚，黏膜内炎细胞浸润。至此，根据患者症状、病史及检查结果，确诊为乳糜泻。我叮嘱殷女士停止进食燕麦、大麦、小麦等含麦胶类食物，后来她的病情逐渐缓解。特别提醒，如果出现脂肪泻、体重下降，且发病与摄入面食有关，应排查乳糜泻。乳糜泻又称麦胶性肠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对麦胶蛋白过敏，引起小肠黏膜萎缩、脂肪吸收障碍，故而出现脂肪泻。久而久之，患者因营养吸收不良而体重下降，下肢水肿，可伴贫血、舌炎、口炎、末梢神经炎等。五花八门的骨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创伤外科王玉凯、谢雪涛主任医师。前阵子，演员惠英红两个月内发生6处骨裂仍坚持拍戏的新闻报道一出，引发各界人士热议和众多影迷心疼。骨裂6处这两个字眼使大家产生不少困惑，骨裂是怎么回事？骨裂后还能自由行动吗？不会雪上加霜吗？骨裂其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骨折，有些患者还会在 X 线等影像检查报告上看到压缩性骨折、粉碎性骨折、撕脱性骨折等字眼。这些不同类型的骨折究竟有何区别？哪种更严重？骨裂不要紧吗？骨折是指在外力， 包括直接外力和间接外力作用下骨骼结构发生变形，使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遭到破坏。如果其完整性或连续性全部被破坏，称为完全性骨折，如果部分被破坏，称为不完全性骨折。从严格意义上讲，骨裂不是医学术语，应称裂缝骨折，可以理解为仅是骨皮质连续性的中断，骨骼结构基本完整，是一种轻微的不完全性骨折。轻伤不下火线是老一辈工作者的常态，但必须提醒大家，骨裂也可能导致严重疼痛，甚至影响相邻关节，假如没有遵医嘱休息或采取必要的固定措施，可能进展为完全性骨折。比如伐木工人砍树，砍了一半去休息了，结果大风一吹，树木自行折断了。骨裂就类似树干被砍了一半，似乎能够维持站立，但若没有适当保护，再遭受其他外力作用，树木就会倒下。因此，骨裂后不宜带伤上阵，需要适当休息，避免涉及伤处的活动。粉碎性骨折有多可怕？骨折的分类方法有很多，根据影像学检查显示的骨折线形态，可以分为横行骨折、短斜行骨折、长斜行骨折、螺旋形骨折、粉碎性骨折、多节段骨折、撕脱性骨折等，还可据此推测患者受伤时的受力方向、能量高低，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也有一定帮助。乍一看到粉碎性骨折，很多人会非常担忧，都碎成粉了，还能修复吗？其实，粉碎性骨折是指骨质碎裂成三块及以上的完全性骨折，常见于高能量损伤，如车祸、挤压伤等，也可能是骨质疏松人群，如老人或绝经后女性，在较小外力作用下发生，一般需要手术治疗，将创面切开，取出小块碎骨后，使用器械固定，以促进恢复。如果病情较轻，也可采用石膏、夹板等方式固定，无需手术。撕脱性骨折很疼吗？撕脱性骨折是因肌肉或韧带突然猛烈收缩，牵拉其附着处的骨骼，导致部分骨质撕脱分离，常发生于骨骼凸起和粗隆部。这类骨折多为运动性损伤，常见于高强度对抗性运动，如篮球、足球等。受伤部位通常会快速充血、肿胀、疼痛剧烈，且影响活动。患者需要制动、休息、除药物对症治疗外，可使用石膏、支具等固定装置，以减少骨折端的活动。严重撕脱性骨折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切开复位后进行内固定。儿童青肢骨折是怎么回事？青肢骨折多见于儿童，如同青嫩的枝条，折而不断。儿童处在生长发育期，相比成年人，其骨骼含有更多有机物和较少矿物质，骨膜也厚得多，因而更有弹性和韧性。遭受暴力时，儿童的骨骼容易发生部分折弯、扭曲而没有完全断裂的情况。由于儿童骨骼的重塑自愈能力比成年人强，多数轻肢骨折患儿可采取保守治疗方法进行固定即可。椎体压缩也会骨折吗？椎体压缩性骨折是脊椎受外力作用，椎体被压扁造成的骨折，可导致骨质断裂相互嵌插。青壮年患者常因高处坠落、重物砸伤背部等引起，老年患者常因跌倒、轻微外伤，甚至搬重物或剧烈咳嗽等引起，且与骨质疏松密切相关，一般卧床休息即可。如果椎体压缩严重，患者疼痛剧烈或不宜长期卧床，可考虑手术治疗。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如果在某次弯腰活动后自觉腰背疼痛不缓解，要及时就医，排除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可能。专家提醒，骨折类型五花八门，但治疗原则万变不离其宗，复位固定并尽早进行功能锻炼，通过科学运动强健骨骼和肌肉，有助于预防骨折。空气净化器真的净化空气了吗？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凯。当今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加速，空气质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6年估计，全球约有 90% 的人生活在空气污染水平超过安全标准的环境中，其中尤以室内空气污染为甚。人们每天呼吸的室内空气中，除大家所熟知的颗粒物外，还隐藏着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患，如甲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X、 病毒和细菌等。这些室内空气污染物轻则使人们呼吸不畅，重则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 空气净化器这个帮手能帮人们减少室内空气中的健康隐患。作为一种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设备，空气净化器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空气净化器并非总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人们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仅会降低设备的净化效果，有些劣质产品还可能释放有害物质，对健康造成危害。通常空气净化器主要由外壳、风扇、空气过滤器、控制系统、空气质量侦测系统等组成。它的工作原理主要为，当净化器正常启动后，其内置的风扇使室内空气循环流动并主动进入机箱内。含有污染物的空气通过机内的过滤器后，各种污染物被清除，被净化后的空气通过出风口重新回到室内，如此循环。具体净化方式包括物理过滤、化学吸附、静电集尘、催化净化等多种技术。随着大家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目前市售功能全面的空气净化器均配有活性炭过滤层，用于吸附有害气体和异味，可以让室内空气变得像森林里一样清新。此外，一些空气净化器还配备紫外线杀菌技术和负离子发生器，以进一步提升对有害微生物的净化效果，提升空气质量。空气净化器选择或使用不当可产生危害。为确保空气净化器的质量，我国建立了相关产品标准，以规范市场，防止低效或有害产品的流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空气净化器 GBT18801/2022 规定了空气净化器的所有分类，以及产品在净化功效、减噪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目前，一些空气过滤器仅仅是通过机械过滤或静电吸附去除固态大颗粒污染物，但并不能有效去除甲醛、FOX 等气态污染物。部分静电器还可能会产生臭氧等二次污染物。有些空气净化器虽然宣称自带活性炭滤料，但由于滤层较薄，活性炭用量很少，在吸附过程中很快就会饱和，从而失去功效。负离子净化器虽然在过滤颗粒物的同时能起到杀菌作用，但无法有效净化气态污染物，且会产生臭氧等二次污染物。光催化氧化净化方式具有催化剂性质稳定、运行成本低、不会吸附饱和、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但由于居民生活的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通常不会很高，且种类繁多，该技术目前在室内空气净化方面的应用还有待完善，消费者购买时要谨慎甄别，避免假冒伪劣产品。此外，市面上大部分空气净化器采用活性炭技术，由于活性炭在日常环境中不可再生，如果长期不更换滤网，活性炭的吸附作用达到饱和，不仅会丧失净化效果，还会导致细菌等微生物在其表面大量繁殖，造成二次污染。消费者只有在了解净化器性能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合格产品，并科学合理使用，才能让它成为保护呼吸健康的好朋友。选择空气净化器，考虑这几点。大家在选择空气净化器时，应结合自身需求、空间大小和产品性能等方面因素。一、选择信誉品牌，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知名品牌产品，避免三无产品，注意检查产品信息、检测报告结果与宣传的一致性。二、按需选购，根据使用场景，如雾霾严重区域、新装修房屋、病原体传播时期等，挑选侧重于清除不同污染物如 PM2.5 等固态颗粒物、甲醛等有害物质、易传播的病原体等的机型。三、考虑 CADR 与适用面积。 CADR 是洁净空气量的英文缩写，指空气净化器输出洁净空气的速率。通常 CADR 数值越大，说明产品去除空气中污染物的速度越快。适用面积是指空气净化器在 2.4 米层高的室内，至少去除 80% 以上颗粒污染物，所能使用的最大面积。选购产品时，消费者不必一味追求高 CADR 值，一般通过标示的 CADR 值乘以 0.1 即可估算出该产品的适用面积。大家应在购买前充分了解使用场所的层高和面积，确保所选型号的适用面积与之匹配。四、考虑 CCM。 CCM 指反映空气累积净化量，即滤网从全新状态到失效状态累计清除的颗粒物总质量，也称为滤网耐用程度。 CCM 值越高的滤网净化性能越好。五、关注能效与噪声指标，选择高能效比和净化能效值的空气净化器，能实现节能减排，同时有效控制噪声的产品使用体验更佳。做好这几点，延长净化器寿命。在使用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几点， 以延长净化器的寿命，确保净化效果。使用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确保正确操作。优化摆放位置，尽量将空气净化器置于房间中央，确保出风口无障碍，促进空气循环。启动时先用最高风速快速净化，随后调整至适宜档位。长时间使用时，勿忘适时通风换气，防止二氧化碳积聚。重度污染时，保持门窗关闭，可间歇性的通风换气。按时更换或清洗滤网，避免二次污染。替换滤网要购买原装正品。长时间停用后，重启前应先检查空气净化器内壁清洁度及滤网状态，必要时进行清洁或更换。专家提醒，并不是空气净化器用的越多，室内空气质量越好，通风也是提升室内空气质量至关重要的一环。应将通风与使用空气净化器相结合，自然通风有助于快速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尤其是在空气质量良好时，最好开窗通风。对无法充分通风的环境，空气净化器才是必要的补充措施。如果家中有儿童、老年人、孕妇、过敏体质者等对空气质量敏感的特殊人群，更应注意合理选择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必要时可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中中餐西谈忌口。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玉超，有时医生会告知患者服药过程中要注意忌口，比如要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等食物。生病时为什么要忌口？哪些食物不能吃？中医和现代医学所说的忌口是一回事吗？什么是中医的忌口？中医大辞典记载，忌口是根据病情需要，要求患者忌食某些食物，又称饮食禁忌。此外，忌口还涵盖调节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等内容。中医忌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忌口通常被理解为针对疾病和治疗的忌口，如药食相忌，以及特殊生理阶段如孕期、产后、哺乳期时需注意饮食。广义上的中医忌口还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其外延包括疾病忌口、药物忌口、变体质忌口等，不仅忌食物相克，也忌饮食不节等一切不利于疾病、治疗、养生保健的饮食内容和方式。不同情况，忌口有差异。古代医家将疾病应忌口的饮食分为六类，即生冷、黏滑、油腻、腥膻、辛辣、发物。对于不同的疾病，忌口程度和内容各异，依据所患疾病、所服药物、体质、性别、年龄、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忌口的内容有所不同。患病忌口，胃肠疾病患者不宜食用生冷食物、油腻食物，有损脾胃之健运。胃肠疾病、黄疸、感冒等患者皆应忌口。辛辣刺激性食物易生痰动火，散气耗血，肝火旺盛者不宜食用。体质忌口，若生活中不注重饮食忌口，机体功能便会发生紊乱。体质偏寒的人比他人更怕冷，手脚易凉等，如果常食寒凉食物，会更伤阳气，导致胃寒肢冷、腹痛喜温、大便溏稀等内寒加重，应注意适当食用温热饮食，少吃寒凉之物。反之，体质偏热的人比他人更怕热，常吃温热饮食，则会助热生火，出现上火症状，如口疮、牙痛、眼痴、便干、尿黄、身上长疖子等，应注意适当吃些偏凉性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油腻食物。服药忌口。一般来说，凡患热症、实症类常有状热烦躁、面红目赤、大便秘结等表现患者服药时，应禁用或少食酒类、辛辣刺激类、鱼类、肉类等食物。酒、辣味食物助湿生热，鱼类和肉类有滋腻生热、生痰作用，食后助长病邪，使病情加重。寒症、虚症类常有喜暖、腰酸无力、小便清长、大便稀溏等表现，患者在服用温补药物时，应少食或禁用苦瓜、西瓜、梨、柿等苦寒性食物。当服用解表、透疹药时，宜少食生冷及酸味食物，因其有收敛作用，会影响药物解表、透疹功效。服用人参、党参及补中益气丸之类的补气药时，忌吃萝卜、莱菔子，因其具有消导的功能，一补一消，损耗乃至抵消了补气药物的功效。服泻夏季后，不宜进食生冷黏腻之物，以免影响脾胃的健运。此外，中药方剂中的组成不同，在服用时需要注意的忌口也有不同。服荆芥后忌食鱼蟹、服白术、忌食桃、李、大蒜、服土茯苓忌食茶叶、服黄连、桔梗、乌梅忌食猪肉、服后破忌食炒豆、服鳖甲忌食苋菜。 伏地黄、首乌、即时葱、蒜、萝卜等。饮茶忌口，服中药期间一般不宜饮茶，茶性清凉泻火，凡服温补类、镇静催眠、宁心安神等药物前后都不宜饮茶，更不能用茶水送服药物，但也有极少数方药例外，如川芎茶调散、菊花茶调散，服用时需用清茶调下，取茶叶苦凉之性，既可上清头目，又能制约风药的温燥与生散。病愈忌口，病中饮食要关注食物的制和量，患者往往脾胃功能低下，食欲减退，不可强行进食，不欲进食则忌强食，若勉强进食或进食不易消化吸收的食物，不仅不能增强抗病能力，反而加重胃肠负担，不利于疾病康复。病愈之初也要忌口，比如外感急性热病之后，金肉食多食，食腹是指病愈之初饮食不节而致疾病复发，此时脾胃功能尚未完全恢复，邪气尚未全部驱除，饮食的种类和数量都应有所节制，量应从少到多，质疑从稀到稠，从进食易消化的食物到正常饮食。病后饮食调养需辩证，根据疾病性质、体质禀赋忌口，不利于疾病恢复的特定食物则宜禁之。忌口一说中西不同，现代医学依据病理学、药学等理论指导，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疾病的病因、病理，分析药物、食物的成分，精确计算食物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及其对人体的影响，把可能诱发疾病、加重病情、引起过敏性疾病复发、降低药效或产生不良反应、增加体内有毒物质的食物列入饮食禁忌。优点是具体明确，群体特征明显，针对性和规范性极强。如明确指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忌食高胆固醇食物，痛风患者忌食高嘌呤食物，慢性胆囊炎、胆结石患者忌食油腻食物，肝病患者不宜饮酒，严重心力衰竭患者需限制钠盐摄入，蚕豆病患者体内缺乏某种酶，进食蚕豆就会发生溶血甚至危及生命，因此绝对禁食蚕豆等等。而中医确立忌口内容是基于食物对人体整体功能的影响，避免食物导致或加重人体阴阳偏盛偏衰，具有个体性显著、动态性、灵活性、模糊性强的特点。其不仅考虑到疾病和药物，还考虑到个人的体质、气候、地理以及疾病症型等因素。同一种病可表现为不同的症，同病不同症的患者往往有不同的忌口要求，如高血压病多为肝肾阴虚症，但也有脾肾阳虚，前者当忌心温燥热，后者则忌寒凉生冷，现代医学则无此区别。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